这样都能照亮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福音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四福音里面只有两本书有耶稣基督的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所讲的是从约瑟，就是玛利亚的先生约瑟那方面来看耶稣的家谱，而路加福音是反过来，是从玛利亚那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几句话有它的意思，因为要介绍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许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蒙福。所以他们知道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一定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蒙福。神也对大卫应许过说，你的子孙王位坚固直到永远。所以他们也知道，如果弥赛亚要来的话，一定跟这两个人有关系。那马太他就很清楚的就讲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要人家一看就知道说这是讲的是弥赛亚。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里面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他引用旧约好几次，超过任何一本书。因为马太他写作的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读旧约的，所以他多很多的引用旧约圣经，让他们知道说的的确确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一开始的这个家谱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么多名字就把它跳过去了，其实这个家谱很有意思。首先你看这个家谱的安排你如果看第十七节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有三个十四代，他安排的非常的有次序因为马太他是一个税吏，马太的名字也叫做利位耶稣呼召他，他就做了耶稣的门徒。他是加百农的一个税吏，他对数字很有观念。那他为什么要用十四十四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七是完整的数字，所以他是七的倍数，三个十四把它安排的非常的有次序。那另外呢，根据大卫这个字，就大卫这个名字，你如果用希伯来文拼出来的话，就是三个字母相当于英文的 DWD 大卫它的那个排的那个顺序在希伯来字母的顺序，那个 Dallas 就是第四个字，然后那个 W 就是第六个字，四加六加四等于十四所以他们说这是大卫的 number， 是大卫的数字，所以他那个安排是有他的意思。那些犹太人他们一看就明白，那因为他这样子安排，让我们知道说这是出自于弥赛亚，这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那中间有跳代的情况，如果你仔细看对照列王记或者是历代志的话，你发现中间有些名字是跳的，这是他刻意的安排，是要凑这个十四这个字，但有些不重要的那个人物的话他就略掉了，所以十四十四十四这是第一个，你看他的安排。第二个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家谱里面有神的恩典跟神的美意在前面你看到这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这里面出现过四位女子的名字第一个就是他玛氏在第五节看到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这是第二位女子的名字。接着又说波阿斯从路德路德也是一位女子的名字。然后接着我们看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四位女子都非常的特别她们代表一些人的情况，也代表出神的恩典首先我们看这个他玛氏，你知道犹大跟他玛氏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之下生了那个后代。如果你读圣经的，其实这个他玛是他的儿媳妇是在一个很奇怪的情况之下他生了这个双胞胎 然后你看腊禾是，腊禾是什么呢？腊禾是个妓女腊禾，而且她多半是个迦南妇女，是耶利哥里面的一个妓女，所以她不是犹太人的后裔啊。再看路德是啊，路德她是摩押女子，摩押女子也不是犹太人。那照神的规定，这个摩押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她是弥赛亚的祖先哈，弥赛亚是他的后代生出来的。最后我们看大卫跟乌利亚的儿子，那这个是很出名的，我就不需要多说，因为你知道说这是大卫犯罪之后生了这么一个孩子，所以照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好像不是很光荣的历史，但是神的恩典就让弥赛亚是从这样的家谱里面生出来，就让我们看到说不管我们人怎么样，但是神非常恩待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他特别就提了这四位妇女的名字。然后我们再跳到第十六节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这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了。那称为基督哈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基督是一个称号，他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所以那所谓的弥赛亚，但是他的名字，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号，是从玛利亚生的。他没有说约瑟生耶稣，但是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那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接着他有记载耶稣基督他降生的经过哈，讲到有三个有关耶稣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约瑟说不要怕，只管把你的妻子娶过来。你知道那个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古时候非常的像，就是他们有从小定亲的现象。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甚至有说指腹为婚哈，都还没生出来就已经定了亲了，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很小的时候定了亲，但到了大的时候才娶过来。可是这个约瑟他所定的这个亲就是玛利亚，玛利亚还没娶过来的时候就怀了孕，那约瑟他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暗暗的把他休了，不要明明的羞辱他。如果根据律法的话，他可以要求说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是一个好人，他就说那就暗暗的休了就算了。可是天使向他讲话，就告诉他说这是从圣灵所怀孕所生的胎，然后说你要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耶稣哈。这个耶稣其实就是旧约的这个亚许啊，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在天使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第二十一节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下面那句话就解释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这是第一个名字。那接着他还讲第二个名字，就是第二十三节那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两个名字都是表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神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第二个是说神他要与我们同在。那第二十五节的话蛮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和他同房，约瑟还没有跟玛利亚同房，等他生了儿子，生了耶稣之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哈。但就生了耶稣之后，约瑟跟玛利亚就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哈。这跟天主教讲的不一样，天主教把玛利亚神化了。但是你读圣经，这一次我们不是读到第十五章吗？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五十五节就讲的耶稣的弟弟，耶稣的弟弟有四个人，有雅各、约西、西门跟犹大，其中这雅各就是写新约雅各书的那一位，然后犹大就是写犹大书的那一位。所以耶稣有弟弟，就是玛利亚跟约瑟后来有正常的夫妻关系，他们又生了孩子，而且耶稣有妹妹们啊。圣经用的是一个复数，是起码两位以上的妹妹啊。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第二章是继续在解释，在讲耶稣那个出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段圣经我们蛮熟的，就是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哈。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哈，这个博士不是现在所谓的 PhD 哈，这个博士是古时候的博士。但那个时候的博士什么，就是我们中国讲的所谓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那样子的人物，他们是星象学家来着的，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博学哈，博学之士哈。 他们从东方，东方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哈，从东方来的，然后见到那个时候作王的希律王哈。第三节哈，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希律王是一个非常独裁统治的人，他是以东人啊，他是在罗马政府的权柄之下来管理来统治这个犹太地方。那希律王我们所知道是他死的日期是主前四年，四 BC 哈，主前四年他就死了，所以表示说在主前四年耶稣他就已经出生了。我们现在所谓的他说耶稣是在西元零年出生，那是后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那现在我们推论说耶稣出生应该是在主前大概是五年或六年左右的时候，还在大希律王做犹太王的时候他出生了。那这个大希律王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所以后来你看到他，因为他担心这个新生的这个犹太王会威胁到他的王位，就后来把那些孩子们都给杀了哈。我请大家看一下第九节啊，他们就是那些博士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到小孩子的地方。你看这里用的这个字是小孩子，不是用的是婴孩啊，它的原文也是不同的一个字，这里用这个小孩子是的 pediatrician。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些在美国你去看小儿科，它的 pediatrician 啊，就是这个字，小孩子的医生。但在那个路加福音用的是婴孩啊，路加福音讲的那个 baby 他出生在马槽，这里讲的已经是一个小孩子。然后看看说这个小孩子在什么地方哈，直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不是进了马槽哈，进了房子。那因为我们常常看这个圣诞卡或者是看卡通片或者是看电影，就觉得说啊，从小就觉得说啊，耶稣诞生在马槽，然后有三个博士拿着这些宝贝，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去朝拜他们。那其实圣经讲的是说他们来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 baby， 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住在马槽，是住在房子里面。而那个希律这边打听到那个时间之后，他把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了，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 baby。 但是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些传统的观念，我们就东看一点西看一点，看个什么卡片或什么，我们觉得就是这样子。那其实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也注意到说那细节上不是这样子哈。那这就我们现在是读经班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圣经讲了些什么，我们直接就从圣经里面体会哈。后来接着又说，因为希律要杀他的缘故，神又启示约瑟，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在埃及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知道大希律王已经死了哈，主前四年的时候他死了，然后他们就回来，但回来的时候没有再住到伯利恒，伯利恒是约瑟的老家，是他的家乡。但后来他就去住在拿撒勒哈，以后耶稣就称为是拿撒勒人哈。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叫做亚基老的哈，第二十二节哈，二章二十二节。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做王，这亚基老总共就是做了十年的王哈，他非常的残忍，后来被罗马人给废掉了，所以后来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哈，他们就后来犹太人就把那个整个犹太地区分成四个地方，然后由那个耶路撒冷地方就是变得是直辖，就是罗马人自己管，那别的地方还是分封。第三章跟第二章之间中间差不多隔了大概二十八九年的时间哈，因为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讲到耶稣成年开始出来服侍。那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几岁呢？路加福音有讲说耶稣服侍的时候，刚出来做事工的时候是三十岁哈，那这边没讲，但我们知道是三十岁，所以一下子就跳到三十岁，所以中间呢二三十年的耶稣隐藏的年代我们不晓得。那有时候有人他们两千多年前有人编一些故事说耶稣小时候怎么样，编了一些神话故事，但是圣经就没有记载，所以是基督隐藏的年代。第三章讲的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神在三方面来给他做预备。第一个是施浸约翰的预备，他先有个先锋，这个约翰呢就出来就传讲个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你们知道约翰是给耶稣基督开路的一个人，所以他先预备人心。那约翰这个人很有趣，你们看第三章第四节，看他穿的跟吃的哈。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 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哈哈，健康饮食。如果你们读立位记，你知道在神的律法当中，神的饮食的律法，这个蝗虫是洁净的，蝗虫是可以吃的。这地上这些昆虫里面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那些是有翅膀的，有腿有足，在地上蹦跳的，包括蝗虫在内，是可以吃的。所以约翰他吃的是蝗虫跟野蜜，哈，天然蜜，哈。那他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要悔改，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那些各地的人就出来接受他的信，哈。那其中包括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哈。那这是约翰他做的事情，他就预备主的道，铺起他的路，他做预备的工作。那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第二件预备的工作就耶稣就出现了，就第13到17节是很重要，讲到耶稣受浸啊，这耶稣成年之后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就是他在约旦河受浸，他还没有做神的工啊，他就去受浸。那为什么我们要受浸呢？那主耶稣基督自己以身作则，他就去接受浸礼啊。约翰看得出他是谁来，所以他说，怎么你来我这里受浸，应该我去受你的浸才对哈。那耶稣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第15节哈，3章15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怎么样，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个义就是该做的事情，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是该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第一次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一个场合中出现哈，你读的时候看到说圣子在约旦河中受浸，圣父天上他的声音传下来，然后圣灵好像是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哈。这是耶稣传道之前所做的第二个预备工作，就是他接受浸礼。那第三个预备的工作就是第4章讲的耶稣受试探。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了40昼夜，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有40天不吃饭的。人家说不喝水的话大概还可以维持个5-6天不吃饭的有人说你可以撑到40天，不过我是听说了，说你刚开始进食几天不吃饭的时候肚子会很饿，大概过了5-6天之后就开始没有那个饿的感觉了。他说到了最后你快要饿死之前会觉得饿，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再不吃就会死了。耶稣他进食了40昼夜，他就饿了，他这个时候试探就来了。魔鬼他借着3样事情来试探他，一个就是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把它吃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站到那个圣殿顶上跳下去，神会保守你，让你掉下去之后也不会摔死哈。最后就是魔鬼在诱惑他，说他要将世上的万国与荣华都给他哈。这个试探里面有很大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多讲，不过你们有一点我希望大家看到，就是耶稣每一次对付这试探是怎么样，用神的话语，这3次他都是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明白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而且魔鬼很诡诈，因为当他试探的时候，第二次他也是用神的话语来试探他。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清楚的话，人家给你断章取义讲出一句话来，你以为是真的，但是耶稣他很清楚圣经全部是怎么说的，所以他可以每次很正确的用神的话语来回复他。那这3样事情哈，施浸约翰的预备，耶稣受浸，还有耶稣受试探，是他开始传道之前所受的预备工作。所以到17节，你看这个时候哈，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这个时候，耶稣才正式开始传道。那在那之前，他有过经过3次的预备工作。耶稣传道之后，他做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呼召门徒哈，在第18到22节讲的，他在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了2对兄弟哈，都是渔夫哈。首先呼召彼得跟安德烈这对兄弟，接着就呼召了西比泰的儿子哈，第21节雅各还有他的兄弟约翰。耶稣后来总共呼召了有好几个门徒，中间有12个是成为他的所谓12使徒、12门徒哈。那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耶稣他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传道，是传道。 耶稣他也医病，他也赶鬼，这是医病跟赶鬼，就是辅助他传道，他主要是传道，然后借着这些有时候医病有时候赶鬼，让人家能够听他的道，所以他不是为了医病跟赶鬼行神迹出来的，他是为传道出来的，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为了来配合，那是辅助的，不是主要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出名的耶稣所讲的一篇道，就所谓的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篇。那我在结构上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哈。首先我们从第五章第一节来看一下它怎么开始的。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啊，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跟从他，他呢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所以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对谁说的？对啊，不是对别人说的，不是对所有人说，是对门徒说的。所以那个登山宝训，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看的话，就觉得有时候没有办法做接受，但是这句话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说的，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你看一开始第一节说耶稣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以前的那个老师是讲话的时候老师坐下，学生站着听现在是你们坐的一开始这个叫做我们所谓的八福，这 Beatitudes， 它的意思就是说 blessing 是让你蒙福的意思哈，蒙福。那第五章哈，主要是两方面。一开始呢，八福讲的是一个人心理的状态，讲我们的心态；接着是讲的是行为，一方面讲心，先讲心，再讲行为。讲心的就用八福来表达出来，表达我们心理的状态，状况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这温柔的意思是循良的人，不是说我们现在讲的温柔体贴那个意思，而是说对神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循良。说这样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是引自于诗篇里的一句话，就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就神给他们应许说可以承受地土，就是说神给你应许之地，是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可以过旷野进迦南，他们要承受地土。那如果你对神是有一个顺服一个循良的心的话，这样的人可以承受地土进入应许之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心里面单纯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最后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方面讲的都是人心里的状态，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会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接着耶稣他就讲的是行为方面，从第十三节耶稣就讲到我们的身份，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没有叫我们去做世上的盐或做世上，说你们本来就是。那个盐对味觉跟光对视觉来说都是同样的效果，本来是很淡的，但是你放点盐进去，马上你的味觉上就感觉出那个滋味非常的好。那个光对视觉哈，本来是黑的，但是光一进来你就看到了。就说我们基督徒主的门徒的话，在世界上就好像盐对味觉光对视觉一样，发挥出美好的影响力来。就是我们不要默默地做基督徒，因为我们是承照在山上，是灯拿出来点的给人家照亮的，那目的是要我们的好行为归给在天上的父哈。我讲的蛮快的，你们要就是要看的圣经哈。第十七节耶稣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十七到二十节耶稣要解释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哈，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的总结，犹太人的圣经跟我们旧约圣经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分类法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把它分成四大部分哈，就律法部、历史部，还有就是智慧书哈，智慧书或者说诗歌，然后最后是先知哈。 但是犹太人只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律法、先知跟诗歌啊。那先知像我们，他们分成前先知跟后先知。我们所谓的历史书，这约书亚记、士师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在他们来说都是先知书啊，是属于前先知书。那耶稣他的意思是说，他来了并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表示说神对人的心意，表示说神希望我们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生活。那不是说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就不要照着那样的原则来生活，而是说耶稣来了之后，他给我们内心里面有力量，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们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那接着他就用了六样事情来做解释，说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这六样事情，第一样是仇恨，就说那律法上是说不要杀人，但是如果你是主的门徒的话，心里面也不要恨人，也不要恨人。那他有这边讲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有点那个不晓得什么意思啊。第二十二节，对，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个拉加的意思就等于是一个亚兰文，他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就是你骂一个人是白痴啊，来啊，白痴一脸这个意思哈。那个魔力，现在美国人很流行这句话哈 ，moron， 就是这个字，他就把他的音全部翻出来变成英文 moron。那就是说，你如果是蓄意侮辱别人，不是说你不小心骂了一句说啊他真是个笨蛋或怎么样，这样你不会下地狱，不要担心哈。那他就说，如果你是蓄意去侮辱别人的话，那就会难免会遭遇到严重的后果。耶稣在这边教训说，你不要心里面说去恨别人、讨厌别人、看不起别人，以至于去侮辱别人这样子哈。那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只是说去敬拜神就算了。他讲了两样事情，说如果你亏欠别人，以至于弟兄向你怀怨的话，那么第一，如果那时候你要去向在祭坛去献祭，如果你去敬拜神，你一旦想起说啊，因为我亏欠这位弟兄，那你就先不要去敬拜神了，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回来敬拜神。那如果说人家已经甚至去告你的话，那你第二哈，如果你的对头在路上告你，那你要赶快跟他和解，因为是你出自你亏欠他。第二样事情讲到说不可奸淫哈，说不但只是说实际上做出来，这奸淫的话是说一个人在婚姻之外跟人家发生关系但是耶稣说不但只是说实际上做出来，而是说你的心理上如果已经有这样子的念头的话，就实际上等于是在犯奸淫了。那耶稣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可叫丢全身丢在地狱里。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很严厉的方法来对自己的罪哈，不要马马虎虎的让它过去哈，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哈。那第三就是在第三十一节哈，我们这个中文圣经的分段可能不是这样子分，但是你看第三十一节说又有话说哈，这六个例子一开始都有一句话说又有话说，或者是说你听见有话说哈。所以第三个就是说又有话说，在讲到说休妻的事情哈，也是现代的离婚的事情哈。以前的人跟中国古代一样，就是单方面的先生可以给太太一纸休书就把他给休了，那现在当然是要双方同意。耶稣教导说，那个离婚的话有一个合理的离婚的理由，就是说夫妻当中有一方面犯了淫乱，这是可以合理的离婚，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不应该离婚。那第四样就说讲的是关于启示的方面，怎么样向神立下誓约。因为当时的人心变得很坏，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明明不是那个意思，就说出一个意思，但是又说那我发誓啊，发誓我指的什么发誓，我指的天发誓，我指的地发誓哈，我指的那个圣殿发誓，就看谁指的那个发誓的最厉害，表示他讲的是最真的哈。那耶稣说，你们不要做的这么复杂， 第三十七节耶稣讲的一句话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很简单，就是你们人跟人之间讲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好了。第五样事情就讲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那这个地方就常常有人，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啊，好难做了，人家打你的左脸，要给他右脸也给他打，然后逼你走一里路，还要给他陪他走第二里路哈。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爱，然后分辨情况来做哈。那个打那个右脸，他那个意思有说是用那个手背，手背是掌掴别人，那个这是一个侮辱性很大的动作哈。你如果是用正面打的时候还好，但是如果你说用那个手背在那个文化这样叫啪一下哈，就是极端的侮辱哈。所以人家这么侮辱你的时候，你还要忍受下来哈。那如果人家逼你走一里路，在当时罗马人的律法就是那些罗马的兵可以在路上抓夫，他随便抓一个人，看到一个人说来你给我背这个东西，但是那个法律规定说他只能逼你走一里路哈，这是合理，他的 legal right， 他可以逼你走一里路。那耶稣说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的话，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哈。那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神给我们的能力跟恩典的话，我们来看我们可以做哈。第六样就是说，你们听见，第四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等等哈。那这里我们也是常常看到，耶稣就说，不但只是要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也要说爱那些不爱你们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光是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很难。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就觉得说这是非常的难做得到。但是靠着主哈，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学习。第五章讲的是心理应该要怎么样态度，跟行为上要怎么做。第六章是讲到属灵的操练跟属世的操练。第六章一开始讲到三样属灵的操练，一个是施舍，就是做好事去周济穷人。主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的事情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不要在那里吹号打鼓，大家看啊，我现在要捐钱了。没有，在那个时候，他们到圣殿里面去捐钱，那个就在那圣殿的门口就摆了很多的那些大箱子哈。然后人去这边投钱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铜钱、金币、银币的话，咚咚咚咚会有声音这边投进去的，是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有的人要表示说我投了很多钱进去啊，就是那动作做得很大，让人家来看。那耶稣说，你不要，如果你那个施舍的目的就是为了说得到人的奖赏的话，那当你丢下去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好，就是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五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关于是祷告哈。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也很喜欢作秀哈。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像我们就在教会里面祷告或者在家里祷告，他们是在大街上十字路口祷告，就站在那边，然后就双手举起来，就在那里祷告。人家说啊，这个人好虔诚啊，你可以听他祷告，祷告的多好。那耶稣说，你们不要故意祷告给别人看，当你如果存着这样心的时候，那你那样子祷告的时候，当时就已经得到了你的报偿。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要做给神看，是要向神祷告。所以你们进入你的内室，自己向神祷告啊。在第九到第十三节是我们所谓的主导文。主导文这个字啊，常常就是 misleading， 它会让我们误会说这就是主的祷告文。其实不是主耶稣自己这样祷告，而是主耶稣叫门徒。所以有时候他们叫做的 disciples prayer。门徒的祷告文，因为是主教导门徒这样子祷告。我们每次守主餐的时候就背一遍这个主导文，是意思让大家知道这个主导文它的精义是什么。但不是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是把主导文背一遍就算了，而是说照着它的意思这样，让按照这个次序跟重要性来祷告。主教导我们一祷告的时候，为神的国祷告，然后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然后再把颂赞荣耀都归给主，所以这样子来祷告 施舍、祷告，然后第三样就是禁食，这些都是属灵的操练，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就是说这些我们做呢是从心里面为神而做的，那不要说做给人看，或者变得是一个宗教上的规矩，说我是很守规矩的，然后我做到这些觉得自己很不错啊，都是要从心里面做给神，那就对我们很有益处啊。从第十九节开始是讲到我们属世的操练，特别是讲到金钱跟物质啊。那十九节到第六章结束，这一段整段是一个主题啊。十九节讲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表示我们不要说一心一意只是在地上拼命赚钱，然后存很多的钱，但我们有更可贵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做有意义的事情献在神的面前，那样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二十一节讲了一句话是非常有智慧的话哈，你有人生经验的话，你知道这句话是真的，你没有人生经验的话，你以为他讲反了或讲错了哈。因为这句话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也许你一听这应该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啊，你的很想要赚钱，你的财宝在那里。但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把你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你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是挂记着那个东西，你的心就一天到晚就是想着那个东西啊。耶稣叫我们不但积攒财宝在地上，也要积在天上。第二十二跟二十三节的话，如果你读的时候觉得说这两节圣经跟前面跟后面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前面讲积攒财宝在天上，后面讲说不要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哈，我好像都跟钱有点关系，为什么突然冒出两句来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眼睛又嘹亮是什么的哈。比较老一点的圣经那个 King James 的圣经英文的，他那个第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那个嘹亮这个字他就翻成一个英文字，就是 single 啊。如果你的眼睛是 single， 如果你的眼光是单纯的，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翻成是慷慨，就说你捐献很慷慨，就你在财务方面是很慷慨。其实这里讲的还是跟人怎么样看钱有关系啊。如果说你的眼睛对钱不是看得那么重，你是用一个慷慨的一个单纯的眼睛来看的话，你全身就光明，但是反过来的话我们全身就昏花。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如果我们所谓向前看，如果都是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就混了，然后生活里面家庭啦或什么有时候都会搞乱啊，就反而变得是不好。但是如果你是眼睛嘹亮的话，全身就光明。第二十四到三十四节讲的是不要忧虑，那这一段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哈，这一段是蛮明显的，意思就是说天父会看顾我们，天父看顾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你是神的儿女，你在神的眼中他更珍惜你哈。第三十三节，六章三十三节是我们常常记得的，就是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会照顾你的生活。第七章是登山宝训第三个部分，一开始是讲人际关系，接着是讲神际关系。人际关系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两个不要，第一节到第五节说不要论断人，第六节是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论断人就是说你不要在还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就去说别人不好。那不要把圣物给狗就是不要在对方不珍惜的情况之下把好的东西给他，这方面这两方面耶稣都讲了。不要论断耶稣有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说怎么可以你眼中自己有良木，然后对弟兄眼中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就是说你不要在没有自我检讨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去开始拼命去论断别人，批评别人，说别人不好。 但是有时候我们很好心，我们要把好的东西给别人，我们要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或等等哈。那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你也会分辨一下情况，如果在对方根本就很不珍惜的情况之下，说你不需要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哈。这是人际关系讲到两种不要。接着他就耶稣讲的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主要就是讲要向神求，要祈求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一个应许哈。因为你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给你们。有一个字大家可以很容易把这句话记起来，就是 ask，ASK 哈。那个 A 就代表是祈求，就是 ask。那个 S 就代表 seek， 就是寻找，那个 K 就代表 knock 哈，就是叩门哈，这就是 ASK 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根据是说，我们自己当爸爸妈妈的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呢，他更加的会把好东西给那些向他求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向神求哈，你不要不祷告。常常有些人是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需要，他就是不祷告，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就是忘记去向神求哈。我们要去向神求，有需要就向神祷告。第十二节，七章十二节是所谓的 Golden Rule， 是黄金律哈。那这句话其实在各种文化里面都有，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但是大部分的文化是用那个负面的、反面的说出来。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孔老夫子说的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你自己不喜欢的、你自己不要的，不要去给别人。耶稣他是用正面说出来，无论何事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哈。那好比说你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你希望人家把你痛骂一顿，还是给你一个悔改的机会？你希望人家怎么样对你，那到时候你也怎么样对人哈、啊？是类似的情况，就为别人想一想。那这是所谓的 Golden Rule 哈、啊，是黄金律。接下来有三个二哈、啊，两条门路、两种果树跟两等根基哈、啊。两条门路说我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不要去走那个宽的路。或进那个宽的门，所以基督徒的话，你不太需要去看那个社会上的现象，你不太需要跟着社会潮流走，社会潮流就是宽的路，也是宽的门，那个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但引到永生路是窄的。有些人说我好好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总是跟人家的想法有点不一样？那个你这个天生就是如此，那个做基督徒的本质就是你会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你永远是在 minority， 你是在少数。你不要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说我们基督徒的想法跟做法，跟社会上都完全一致了，那我们就有祸了。但是说我们已经迎合时代的潮流，已经是完全世俗化了。那主耶稣说，我们进的是窄门，走的是窄路哈，你跟随主就是这样子。另外有讲到说两种果树，就是结好果子的就是好树，结坏果子的就是坏树。耶稣就说凭着他的果子认出这棵树来，意思是说我们信主不单只是头脑上，而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好行为表现啊，结出好果子来。第二十四节讲的是两等根基哈，就听到主的话去做的，就好像是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但是听了当耳边风，听了就算了，就是根基建立在沙土上。那这样子就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五六七在三章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把它再看一遍，我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结构上的分类哈。接着第八章到第十五节，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哈。第八章开始就有耶稣他行了三个神迹，有一个呼召，三个神迹一个呼召。第八章开始第一个神迹，他就是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那他怎么医治这个长大麻风的？ 第二节哈，第八章第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说问题是主肯不肯，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伸手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好了。那第二次他治的是百夫长的仆人，那个百夫长说，主啊，你不必到我家去，你只要吩咐一声哈，我手下也有兵，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只需要吩咐一声。耶稣哈，第十节，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没有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哈，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所以第二个你看到是信心哈，第一个你看到就是耶稣肯不肯，第二个你看到耶稣说他里面有信心哈。但第三个医治哈，就是第十四节，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什么都没讲，也没说肯不肯，也没说信心，但是主就医治了他。所以有时候你听到有人说啊，我们要求神医治的话，最主要就是你有信心。如果你没有得医治，就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哈，最主要的是主愿不愿意，权柄在他。如果他愿意的话，就是你没有信心，他也照样医治你。但是耶稣他是盼望神对我们，就是我们对神有信心的回应。如果主也肯，我没有信心是最好的。但是最后那个医治的权柄，行神迹的权柄是看主，他愿意的话，他就会行。如果有时候你去听一些别的地方人跟你说，啊，你这样子你就是没信心，所以你现在还在生病还没有好的话，你不要去就是相信他，主要是靠主的权柄。三次神迹之后有一个呼召，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讲到有两位志愿军哈，两位志愿军，然后是主的话没有马上就接纳他们。
然后一样一样的向我介绍他摆的那些石头，真的是做得很
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我想他还没有搞清情况，他就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五里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跟我去很苦哦，没吃的没住的，是不是无论往哪里去你还要跟从的。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哈。这不是说他爸爸已经死了，他现在等着家里办丧事，说这几天之内办完了我马上跟你哈。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俗话，跟我们中国人就说，主啊，求你让我可以奉养我爸爸安享天年，等到我爸爸妈妈就我爸爸我送了他的钟哈，他活到什么时候死了，我给他办完丧事啊，处理完了，待他百年之后我再来跟随你，是这个意思。那耶稣就说你还不 ready 啊，那意思说你还没有准备好。那这两个人可能耶稣就没有说接纳他们哈，接纳他们做门徒。接着下来又是三个神迹一次呼召哈，三个神迹一次呼召。这三个神迹是显出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哈。第一个是他对自然界的权柄，风浪来了，耶稣斥责风浪，海跟风浪就大大的平静哈。所以第二十七节你看众人的反应哈，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显出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来。第二次是耶稣对灵界的权柄啊，就是他赶鬼，把那个被鬼附的人身上有很多鬼哈，别的福音书有说这个人身上鬼赶出来是有个 legion， 有一群哈，几千个鬼赶出来，让那些鬼跑到猪身上，然后猪后来就掉下去淹死了。但是你看这个鬼对耶稣的认识哈，第二十九节是那个人身上的鬼这样说，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呢。然后这灵界的他们认得耶稣是谁啊，耶稣对灵界有权柄，他把鬼赶出来。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哈， 讲到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对自然界的权柄，赶鬼灵界的权柄，还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故事福音书记载了很多，就是那个摊子的朋友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然后耶稣就说你的罪赦了。然后那个在座的那些法利赛人就心里面很生气，就说这个人说前妄的话，他怎么可以赦罪？因为只有神才可以赦罪，然后他居然说你们的罪赦了。那耶稣是要人家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是神，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第六节第五节就说问他们的问题，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你们说哪一样容易？说赦罪容易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容易？说赦罪容易吗？说赦罪只是嘴巴讲讲，我也不晓得他真的赦了没有，但是你叫他起来行走，他就真的要起来行走啊。所以好像是说赦罪比较容易。那好比说现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天使都在听，天上的天使甚至灵界的这些邪灵魔鬼都在听，而听到耶稣就说你们说赦罪容易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容易？那这些天使跟魔鬼说，这起来行走还不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但是他们都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别人的罪，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天使魔鬼没有人敢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们都知道说只有神可以赦罪。所以人来说的话好像很容易讲句话，但是耶稣要表达出在灵界里面的一个实际的情况，说他有赦罪的权柄。赦罪其实不容易，但是就显出他是神来。第九节讲到马太，就是我们马太福音的作者，他呼召马太，然后马太就跟随了耶稣。前面两位是志愿军哈，耶稣没有马上接纳他们，但是如果是主呼召你的哈，他就会跟随主。所以很简单，就主叫马太说你跟从我，他就跟从了耶稣。接着下面来的就是耶稣受到两次的质问，第一次是从敌人来的，第二次是从朋友来的。那个敌人就是法利赛人，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为什么跟那些罪吏跟税人在一起吃饭呢？耶稣听到之后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没有罪的人，很完美很了不起的人，那你用不着我，但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说自己是有需要的，是有罪的人，那你就需要我。那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们很骄傲，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但是那些罪吏跟罪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认罪，他们就需要耶稣。这是出自于耶稣敌人的一个质问。那接着是出自于耶稣的朋友的一个质问，这个朋友就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就说我们都禁食，为什么耶稣还有耶稣的门徒就不禁食呢？主耶稣就回答他们，然后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也没有人用新衣服来补旧衣服，新的衣服还没有缩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缩水你如果是新的衣服还没缩补在旧的上面，就会把那个旧的衣服也拉坏了。好，第九章的后面，两个妇女，两个瞎子，还有两种反应。两位妇女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患血漏的妇女，还医治了一个闺女，一个患血漏的妇女，一个年轻的闺女，耶稣都把他们救好了，耶稣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们。而另外有两个瞎子，耶稣也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们，按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然后接着说有两个鬼就是有鬼，耶稣把鬼赶出来，那人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反应。好，第33节说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这样见过这样的事。而另外一个反应，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有些人看了就信了，有些人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那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时间的缘故呢，我可能要暂时就停下来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第十章是耶稣跟他门徒讲的一段话，在马太福音里面总共有五段话，第十章是第二段话，刚才那个登山宝训是第一段话，然后每一段话完了之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说每一段话完了，那圣经就是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之后他就怎么样。所以第十章耶稣讲完了对门徒的吩咐之后，那第十一章就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门徒他们就怎么样怎么样。第十三章是讲天国的比喻，这比喻非常的生动，大家可以自己看。跟大家提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字，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用天国这个字，别的地方他们用神的国，这天国还有引用旧约，这两样事情是马太福音的特征啊。第十四、十五章，我想也是自己看一下好了哈，都是蛮重要的圣经。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先讲到这里哈。我还是有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好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佩珍。
那个五章八节那边哈。和亲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必得见神这个对象。
OK 啊，第五章第八节哈，登山宝训的八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哈。就说你心里面如果是很单纯，你对神的信心是很单纯的，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可以常常见到神，见到神也就是说你可以经历到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好像我们没有经历到神，我们跟神好像不是很亲切哈。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时候太复杂了，这些世上的忧虑啊或什么这样子挤住我们，我们就觉得那个好像不是那么亲切，不是那么真实。但是如果你有个很单纯的信心，哎，他们真的很有福气，他们就觉得说神是这么真实啊，不是说眼睛看到，但是他们就觉得说神就在他们身边，他们有真实的经历到啊。啊，因为我们有那个诗班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能要让诗班弟兄你们先走一下。我刚生妹是不是有个问题？
对，我有个问题，他每次看到人治好了，人家地为什么不学？气不告诉了，说我们人体为什么说哦，这个房子不好的，他每次都叫人家气不告诉了。
有好几次耶稣都是行了神迹医治人之后就叫他们不要去讲出去哈。那中间是有几个意思在里面哈。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的时候还没到，常常看到这个字出现，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我的时候还没到。因为那些人误会他，他们只是看到他行神迹，就以为他是那个要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位弥赛亚。如果照着这样子的意思去轰动起来的话，耶稣不能做他所要真正做的事情。另外，耶稣不希望人家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行神迹的人，他出来主要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人很容易就说，哇，那个人把我的病治好了啊，那个什么什么，大家赶快来了，你家里谁有病谁什么大家都来，然后大家就是这样，耶稣就是忙着就去治病就好了，反而那个天国的福音他们不是很有心去听。那耶稣不希望那个次要的东西变成主要的东西，是有他的意思在。你生命佩珍，
就是那个十章三十四节那边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众兵当。还有后面那个人与父亲生疏那一段，婆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都是自己家里。我也有这个问题。
这一段圣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特别难以了解哈。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家庭关系，对爸爸妈妈要孝顺哈。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一旦信主之后，你所有的关系里面第一个是跟神， 跟神的关系甚至超过跟我们亲人的关系，一定要把主把神摆在第一位。那那些跟随主的那些门徒，因为他们很注重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常常家里的人会不谅解他们。也许第一个他们先看说，哎，你怎么信耶稣了，你怎么去跟随耶稣了。那他们也许他们当时的人是犹太教徒，或者我们现代的人有些是佛教或什么的，已经就不谅解了。然后看到说这个孩子非常的爱主，非常把自己的时间什么都贡献给主，他们就心里更加的不谅解，更加的生气。所以因此之故，反而就会因为这个缘故，是因为人不了解这件事情的缘故，在家庭里面会自然的就会有一些那个啊，对，有这种情况出现。不是耶稣故意叫我们回家去恨自己的爸爸或恨自己的妈妈，而是说当你爱主的时候，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这样子的反应。如果你的家人也都信主的话，大家一起爱主就没有这个困难。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叫我们这样做会带来好的结果。当你先去爱神的话，也许你的家人一开始不谅解你，但是你就有机会慢慢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有一天他们会信主，他们一开始不谅解，但是有一天他们会到神的面前。可是一开始如果你就妥协了，你就神就变得不重要，你就家人要怎么做怎么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带他们归主。是比较难的道路，是窄门呐，是窄路，但是是对的路。
现在哈，有很多人都是经常不吃盐，就是楼寿酒，是吧？那我知道，我是很了解，就是盐的作用在那个时候。可是现在呢，有如果有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说盐怎么的作用，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反感。
哦，
这我不太会回答。
这最要紧的是盐。
对，我想这是健康问题，就是了。对，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我们第一次上课，谢谢主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谢谢主给我让我们打开圣经来了解你对我们说了什么。我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们。借着大家有心来读你的话语，亲近你，主你就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事业，祝福他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亲自来经历到主。等一下我们有敬礼，有六位弟兄姐妹受敬，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祝福今天的主日崇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